所以昨天晚上我说昨天晚上如果你要问我题目，我的题目是耶稣赦免犯罪者，对不对？堕落者。 And 今天早上第一个题目，耶稣肯定被否定者，不管是被别人否定还是被自己否定。多马很有意思，他的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他多马很有意思，他否定他自己，但是其他的门徒不否定他，对不对？不否定他，他说他们就一直说你一定要回来，因为这个耶稣 ，you know， 我说耶稣是主角啊，多马不是主角，多马就是给耶稣一个机会，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荣光，耶稣的荣美，对不对？瞻仰他的荣美啊。啊，所以他们就鼓励他，肯定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也学耶稣的榜样。刚才有一个姊妹，我不告诉你们是谁，然后有一个姊妹，然后我们说，我就是玛利亚，我先生就是多马哈。那我想，玛利亚跟多马结婚真的会蛮辛苦哈。但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彼此安慰，彼此肯定，彼此肯定。这个耶稣有办法，耶稣他有把握，我们自己没有把握，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甚至我有点觉得，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再看一个个案研究，这个也是一个比多马还更严重的。OK。那可是耶稣的态度是说，不要忘记，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啊！哎，这个不要忘记啊，这个你给忘了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全能的宇宙的主宰。他说我有办法，所以你就放心，你是我的。OK， 这个今天早上这个第几个这个最后一个个案研究 ，OK， 这个也是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今天最后一堂讲一个研究，一个个案研究 ，OK，one case study， 一个个案研究 ，and then 我因为我念圣经实在太烂啊，太辛苦啊，我有时候这个搞不清楚这个字是串还是探还是抹还是摸还是什么，所以我就需要一个人帮我的忙，但是会蒂姆斯暂时消失啦。OK 谁可以帮我念圣经必须啊啊哦必须 OK 来哦他用那种那个标准的北京。所以你是北京来的还是啊？你是哪里来的啊？
我是
东北。
不是东北，西南。
哦，是什么？
西南
。
云南。
OK， 那没关系，他的国语至少他的国语比我的好。可以。你能不能帮我念？可以吗？
可以。
我好几段圣经。
可以。
你会累，你会比较辛苦。
我愿意。
OK， 你就念。OK， 那很好。这样，因为这今天早上第二堂太多的经文啊，所以要念的。所以第一段 ，OK， 你们大家可以我说我今天第三堂的题目是耶稣回复失败者，你们可以猜是谁？彼得 ，OK， 彼得比多马还严重 ，OK， 多马已经够严重啊 ，OK， 可是彼得真的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对我。有很大很大的鼓励。OK， 那现在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一章。OK， 请必逊念约翰福音第一章从OK， 第一段就是35到50节。OK， 很长，所以这个可能比较会。OK， 那你们这个都有打上去很好。OK， 第35到第50章50节。OK。
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翰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这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OK， 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耶稣，对不对？好几个人第一次见到耶稣，首先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跟他的学生站在一起啊，就跟他们给上课，可能有些对话。然后呢，耶稣走过来，然后呢，施洗约翰他就对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安德烈，第二个可能是腓力，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很明确说，但是应该大概是腓力。所以他这两个学生，然后耶稣走过来说：“哎，你看，这个是上帝的真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他你们去认识他。”哦，可以，所以他们就去认识耶稣，然后他们就跟着他后面，然后耶稣就转过来，他说：“你们要什么 ？”OK， 我他就是有点吓到，他们大概也不好意思，就问他：“那你请问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上帝的儿子吗？”所以他说：“请问老师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点中国人的味道，他对不对？他不会直接说出来。那所以他们其实他可是耶稣也知道。耶稣也知道他们是玩这个游戏啊，所以他说你们来看啊，他没有说啊，我住在和平东路二段啊，这个33巷、36弄啊，什么18号，他没有这样讲啊。他说你们来看，其实他说你来看是什么？他不是说你们来看我住的地方，他意思你们可以来认识我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都非常的。都一起玩那个游戏啊 ，OK， 所以我玩那个游戏，所以他们你们来看，所以他们就跟他 ，OK， 所以他就跟他一天在一起，然后回来，哦，他们很兴奋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看到好几个人对耶稣都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一见到耶稣，这个有的人。一见到耶稣第二天，他说：“我已经找到了弥赛亚，摩西跟律法所说的已经找到了，我很兴奋。”那还有别人的反应也没有那么积极啊。有一个拿但业，他说：“哎，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吗？开玩笑啊，拿撒勒乡下这个连没有研究所，连大学都没有啊，什么？”这个拿撒勒可以出好的吗？他又很怀疑，对不对啊？他很有保留的啊。那个拿但业很有意思，他可是拿但业，耶稣一看到拿但业，你是个真以色列人，里面没有诡诈啊。OK， 那这个从拿但业的回答也可以看到，他真的是这样的，他真的是没有诡诈啊。他这个他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们没有诡诈，拿了你也 他没有说哦哪里哪里我很诡诈啊，那他说你怎么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我非常的单纯呢，非常单纯。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这样的单纯呢？所以我呢，然后呢，他稍微认识耶稣。其实拿拉尼也后来他也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哦，后来他就跟耶稣稍微认识一下，他也说哦，你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就说你这么快就相信了，我还有更多更多会让你看见。可是有一个我说有不同的回应，对不对？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有人说啊，就看到耶稣认识他一天就这个我已经找到了弥赛亚。另外有的人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吗？那但是很多不同的反应。但是有一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是谁？是谁？有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句话都不说，啊？那是彼得，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啊？其实我可以想象啊，如果因为那个安德烈，他说耶稣，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哥哥，他叫西门。那耶稣跟西门讲一句话就握手，哦，你好，西门你好，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石头啊。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哎，这是我的哥哥弗里德，哦，弗里德你好，我要把你名字改成富石头，那我大概会干嘛？干嘛？我会觉得我会大概，所以彼得他一句话都不说，对不对？西门他就。我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OK, 再观察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可是 actually, 可能不止是观察。他就讲我需要考虑考虑，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还有弟弟，后来我们就发现还有几个朋友，弟弟的朋友啊，也很积极的就很快就决定我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跟随这个拉比。这个老师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学生。他们就非常的热心，但彼得有一些保留。他为什么有一些保留？我们就等一下我就发现 OK, 那么第二段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第四章从38节，第四章38节 OK, 那么在这里第四章路加第四章38、39节，这里又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过了不晓得多少时间，可能几个礼拜以后，这个他们又碰到耶稣，他们那个西门的弟弟跟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已经跟耶稣已经非常的开始真的很接近耶稣，就开始想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从路加第四章38、39节，请必须念。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OK, now 他说这个路加的记载，他说他进了西门的家，可是这个也是安德烈的家，对不对？因为安德烈是弟弟，我猜这个大概是不是西门请他到他家里来，大概是安德烈，因为西门还是很有保留的，对不对？所以可是他的妈妈他的岳母生病发烧，所以这里他提到说他们请耶稣为他的岳母祷告 OK, 为西门的岳母祷告 OK, 他们请耶稣为西门的岳母祷告，没有说西门彼得请耶稣为他的岳母祷告，他们请耶稣为他妈妈祷告，为他岳母祷告。我猜西门没有请耶稣，没有请耶稣进来，也没有请耶稣为他的妈妈祷告，为他岳母祷告。OK, 所以他就为他祷告，然后他的病好了，发烧又退烧了，然后呢，他起来。那这里西门又没有说话，一句话都不说。OK, 就保持安静，他在想什么？OK, 我自己猜彼得已经开始，西门已经开始想，哦，这个耶稣很麻烦啊，我一直希望跟他保持距离，我一直想要跟他保持距离，可是他一直找机会要接近我， 他开始觉得很麻烦，他开始怀疑这个耶稣可能对他有一些计划，可是他不喜欢耶稣的计划，他不喜欢耶稣，他已经开始觉得很有点不舒服，有点不安。为什么 ？OK， 等一下你就知道。看路加第五章，为什么彼得对这个耶稣一直要找机会？哦，这个没几个礼拜，他找机会就接近我，那彼得就很不放心，他还是不讲话。不讲一句话不讲 ，OK。然后这我们再跳到第五章，路加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OK。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这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OK， now 可能是又过了几个礼拜、那彼得在那边，他就做他的工作，他是打鱼的。 OK， 那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加利利，就开始有很多人这个愿意来听他，他在那边讲道，他这样讲就他听他的越来越多，而且他很喜欢在海边讲道。那他还在海边，就在打鱼的地方讲道。那彼得，我想彼得已经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有点早上他就到那边讲道，他人太多太多，所以他就到彼得，他哎，你的船能不能借我一下啊？我需要稍微在那个这个海这个水上面，在那边用你的船借我一下讲道。啊，彼得他怎么想？他怎么想啊？你可以猜吗？哦，你又来了，这个，你就是一直想办法要接近我，你不借别人的船，你要借我的船呢、啊？这个，我觉得彼得已经开始觉得很烦，对不对？觉得很烦，我说又来了，然后他说，而且，所以他就不肯跟我保持距离，我越想要跟他保持距离，他就越接近我，我不管我打哪里去啊。那么，所以他说好。可是他还是就很礼貌的说：“好，我的船就借给您。”他讲到，他讲完了，然后他说：“他说什么？你把你的船开到那边水深之处，那里有很多鱼。那在那彼得怎么想？”打鱼的是我的职业，对不对？我这个是我的本行 ，OK。你是外行的啊，你是教书的，我是打鱼的啊 ，OK。他一定是这样想，可是他还是，而且他说好累，我已经一整夜在那边打鱼，没有抓到什么 ，OK。可是他还是很礼貌，他说 OK， 好，按照老师的意思 ，OK， 按照老师的意思。所以他就让他那边，然后这个网一下去，网里面都是鱼啊，多得不得了，哇！彼得就吓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彼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啊？其实他已经观察耶稣一段时间，对不对？他不是愿意观察，可是他没有办法，因为耶稣一直会出现。一直会出现，他不管到哪里去做什么，也他去打鱼，还是他回到家， 就是耶稣就会出现，所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观察，而且耶稣讲道就在海边讲道，所以彼得在那边呢，他也一定听过耶稣，一定听过耶稣讲道，也他也知道耶稣的好消息。他说上帝，他说上帝看到罪人，他绝对不会定他的罪，他不会拒绝，不会弃绝。上帝爱罪人，接纳罪人，赦免人的罪呀。所以彼得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说那主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他应该知道主，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你所传的好消息说，也我连这样的人，上帝也爱我吧？也所以他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彼得害怕，害怕什么？彼得他不是害怕耶稣要把他灭亡，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不是害怕耶稣要处罚定他的罪，他都不怕耶稣不要他，他怕什么？他怕耶稣要他，了解吗？因为他的弟弟还有弟弟的几个朋友都已经报名了，去做耶稣的门徒，都说耶稣，那你们去报名，就做耶稣的，你做这个拉比，这个老师，你做他的学生。他们说不，可是他说彼得，他想，哦，耶稣，你不懂，你不了解，你弄错了，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弟弟跟这些年轻人，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会抽烟、吃槟榔、骂三字经啊，我不是那种料子 ，OK。我不能加入你的团队 ，OK？ 这我的弟弟这些人，他们是很好的，我不能加入你的团队。你找我是找错人，我不是那种料子。这个是彼得最大的问题，我不是那种料子，你弄错了，你找错人，了解吗？可是耶稣很固执，对不对？他就站在那边不走。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彼得最怕听到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不要怕，呵呵，来跟从我，以后你可以得人，像以前你得鱼一样，你可以得我。”哦，耶稣就在那边说：“来，我也要你做我的门徒了。”然后那彼得他哦，所以我说彼得那种里面的，哇、哦，那种一直没有办法。相信他是这种料子，然后耶稣说你不要怕，你也做我的门徒啊。到最后彼得大概就，连我这样的你也要，他终于他就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终于说 OK， 他也跟他们一起也撇下所有一切来跟随耶稣 OK。 那从那天以后，我们看到彼得，从那天以后，彼得真的很认真，非常的认真，想要做一个好门徒，对不对？你看到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努力，尽他最大的能力，要做一个好门徒。我自己猜他可能在他，既然你耶稣你呼召我，你要我做你们，他就想他本来是觉得他不可能。跟那些人一样，他不可能做耶稣的门徒，他不是这种料子。我才从那个他就，你就要我，我就证明，我要证明，我可以做一个好门徒。可能不是对别人证明，也不是对耶稣证明，可能是对自己证明，知道吗？对自己，这就要克服他心里面，克服心里面那种怀疑。那种没有自信心的那个否定自己的念头，就证明我可以做那种料子。所以他就跟随耶稣以后，他真的他就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努力，要做一个好门徒。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彼得真的是做的真的是最了不起的门徒，了解耶稣的心，了解耶稣的想法，了解耶稣的内心世界，耶稣的这个计划比任何门徒还更清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彼得在门徒当中是一个最发 这个弄错最大的弄错的最怎么讲的弄最严重的弄错的，门徒也是彼得，了解吗？所以彼得真的很矛盾，他自己里面这一个人里面，他的矛盾比任何别的门徒还更大。OK， 有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三节读到。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马太，我知道你们已经答上去，可是我要看我的圣经，所以你们忍耐一下。马太第十六章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 ，OK， 请继续念。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对此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次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耶稣的门徒，而且彼得也跟他们就在他们中间做门徒 ，OK？ 那有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安德烈他的弟弟还有几个朋友，他们就已经组织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已经也去服侍，大部分都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比较在北边加利利 ，OK？ 在北方北部，北部 ，OK？ 不是南部的北部 ，OK？OK？ 然后呢，他们有一段时间，然后耶稣就为他们开一个退休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比较没有犹太人的地方啊，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边比较是属于罗马人的一个地方，他们开一个退休会，然后他们就是教中一些对话。他说：“那我们这，因为他已经在外面，他们有很多很多人来听他讲道，很多很多人，甚至有一次有5000个人都来听他讲道，记得吗 ？OK， 所以他说我讲道的时候，你们在他们当中。”你们听到什么？他们认为我是谁？你们所听到的啊，这些。那有时候呢，有人说你是可能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已经回来了，有人是说是你是以利亚还是耶利米还是别的先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呢。然后也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大概其他的人都不讲话啊。都不讲话，可能有就安静。然后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弥赛亚。”哦，所以当他彼得一讲这句话，那耶稣说：“打中了 ，OK， 对，你说的对，而且这个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启示你的。”真的是让你知道，是你所讲的话真的是从上帝来的。OK， 他说，所以你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OK， 那王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那我们天主教的朋友，他们认为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但是这个问题比较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哥林多前书说，教会只有一个根基，这个房角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以经解经原则 ，OK， 用圣经来了解圣经，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后来我们就查那个希腊文，我们就发现 他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他是你是彼得基法，这个字在那个在希腊是 Petros， 可是他说我要在这个 Petra 上面建立我的教会，是另外一个字，也是石头的意思，另外一个字也是磐石的意思，一是 Petros， 我要在这个 Petra 建立我的教会。所以很多神学家解经家说这个大概是 Petros 跟 Petra 是两个不同的字，就表示说这个建立教会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是第一个主席没有问题，他绝对是第一个主席，他说我要在这个 Petra， 可能是彼得你说的这句话，你说我是弥赛亚，我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你在这种一种信仰的宣告，我是基督，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要在这句话，我要在这个话里面建立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信仰，这个信仰，这个你是我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OK， 这个不讲，不现在不讨论神学问题 ，OK， 但是主要的，我们就看到，他说，哎，这句话是直接从上帝来的，天上的父给你的，哇，好棒！然后呢，你不能暂时你不能告诉别人，不能让我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要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没办法想象的，没办法想象的。我要被抓，我要被抓，祭司、长老这些人呢，我抓我，到最后就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彼得他说：“哦，耶稣，就绝对不能发生这个事情，在你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其实我 ，you know， 然后呢，我那么快，我看到彼得。一下子将从上帝来的话，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是教会的根基 ，OK。然后呢，他开始讲十字架，彼得讲另外一说，哦，绝对不可以发生这件事。耶稣就转过来，哎，在我后面撒旦，哦，我们就有点吓到了啊，我 you know 我有点吓到了，他哦，我有点震惊啊，对不对？有点震惊，我自己觉得可能。耶稣自己可能也有点，可能以后耶稣自己有点想，哎，我刚才怎么那么凶啊，怎么那么冲啊？因为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人，他百分之百是人，不只是上帝变，他也道成肉身的意思，他是上帝，可是他来到世界上。不是就是就直接下来就哇 ，no， 他是生下来做一个，就是有的我们在台湾一些店里那个神来到世界哇，那个没有，他是用他用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小婴孩生下来的，然后在世界上就逐渐的长大，像你我一样从小长到对不对？所以他百分之百是人，他有人的想法、人的感觉、人的情绪。他都有，所以我自己猜，他对彼得第一句话，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这句话是从天上的父给你的，哦，很好。然后再过一分钟，推我后面撒旦，因为耶稣他说我不能听，我不能这样的话，我不能听。为什么耶稣的反应那么强烈？其实耶稣并不是第一次听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十字架，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绝对不需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啊！耶稣不是第一次听类似这样的话，他听过，在哪里？在旷野。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耶稣受了洗，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一开始他的在世界上的。侍奉的时候发生第一件事情，撒旦就把他带到旷野上面受40天受试探。撒旦的试探是什么？记得吗？撒旦的试探说，你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的计划，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知道你要把这个世界得回来给上帝，我知道，可是我告诉你，你不需要，你没有必要做的那么用的方法，你没有必要那么痛苦， 你没有必要用死来成就这个事情，而且死得那么惨，被钉死在木头上面，这个都可以不需要，我现在就可以交给你，记得不记得？撒旦对啊，我现在就可以交给你，你如果要的话，啊，我就可以交给你，你如果跟我配合，我就可以给你。哇，所以耶稣彼得讲那句话，也许我不知道彼得是怎么想的。彼得，我昨天跟基摩说，我们就讨论，我不晓得耶稣怎么想，也许彼得的想法说，哎，主啊，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绝对不会这个有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许彼得的想法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反正彼得说 no no no， 然后他一说 no， 耶稣就非常的有点紧张，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听过这样的话，你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而且从撒旦的口中直接说出来了，听过撒旦说这句话，所以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就挣扎，就胜过这个试探。我相信那个试探也不是说胜过一次就结束了，我想他的一辈子一直有撒旦在他的耳朵中就说类似这样的话。所以耶稣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挣扎，他有他的情绪，他也有他的害怕，有他，所以他已经有那个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实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我不能听任何别的话。所以彼得他先说你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哇，很棒，彼得，这是天上的父给你。 OK， 然后他开始讲十字架，彼得说不会，绝对不会有这件事，你追我后面撒旦。我想他的反应很激烈，是也是很强烈，也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也是有，他就我不能听。所以哇，彼得也是一定被吓到了，被吓死，对不对？也是因为彼得就是这样子，他一下子他非常清楚了解上帝，天上的父，上帝的心，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他可以说一下子从他口里出来的话，也说那个就是从撒旦来的话。哇，所以彼得就这样矛盾啊，有的时候他做得非常好，非常棒，有的时候他做得比任何门徒还更差。 OK， 所以呢，因为彼得在福音书里面有关彼得的记载很多很多，但是就是我希望我们再跳到比较后面的啊，给比较后面的这个耶稣，后来他已经跟耶稣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呢。然后呢，马太福音26章啊，就提到耶稣在最后那天，可能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讲过一些话。马太26章从31节 ,OK,31 节到35节，请必须念 ,OK。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那彼得他说，你们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会跑掉，都会丢弃我， OK， 不认我。那彼得他说，别人跑掉我绝对不会跑掉，别人失败我绝对不会失败，别人不认你我一定会认你。那有人说彼得在这里有点太骄傲啊，太骄傲，别人我都比他们强，我都比他们刚强，别人都会跌倒，我不跌倒。有人说这个是不是骄傲？我自己，我像我说，我有点不，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骄傲？就像多马他的怀疑，这个算不算怀疑？我说那个可能不是怀疑，那个是悲观，天生的悲观。OK， 这里彼得，我自己的感觉，我的印象，这个不一定是骄傲，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他就给自己，给自己那种压力，我一定要做一个好门徒。我本来不是这种料子，我本来就不是这种料子。那耶稣说他要我做他的门徒，我不能失败，对不对？我不能失败，所以我给自己的压力比给别人的压力大，所以我一定要，我要证明我真的是这种料子。OK， 在那个时候彼得非常非常的爱耶稣，非常，我跟你说，你越认识，你就越欣赏，你越欣赏，你就会越爱。You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所以你就会，所以比如说他已经爱耶稣到一个程度，说我不能让他失望，我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失望，我不能跌倒，我 OK， 所以他有那种很大的决心，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我对他忠心到底。OK， and then， you know， 我不晓得这个，有的人说还是有一点骄傲在里面啊 ，I don't know。可是 I think， 一方面他已经做了三年，他已经比较开始觉得有一点对自己有点信心。其实我原来一直怀疑我不是那种料子，我大概没有办法做，我一没办法做成功，我大概不能做主门徒。后来耶稣也，其实耶稣很多时候对彼得有很多很多的肯定，只有那这么一次，他说对我后面撒旦。耶稣讲那句话，说不定耶稣也有点后悔以后，因为他太激烈。但是耶稣已经给彼得很多很多的肯定，彼得，你真的，你是我的右手，你真的是我这个团队，你是主席啊，以后我要离开，你真的是主席 ，OK。所以他耶稣对彼得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肯定，所以彼得慢慢的就相信他。大概可以做，可以变成那种料子，但是一方面也给自己，你如果开始对自己有信心，你开始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我不能失败，我不能失败，我要证明我真的可以做。所以他说 OK， 别人就算他们都跑掉，都不认你，我不会不认你，就算别人都不认你，我不会不认你。所以他，可是彼得里面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不刚强，对不对？耶稣知道你有一些不刚强，耶稣已经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上帝。 OK， 所以从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彼得讲这句话，从那个时候彼得讲这句话，别人可以不认为我，不管怎么样，我不会不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越来越不对劲，越来越不对劲。哇，就像噩梦一样，因为彼得也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可是彼得遇到考验的时候 ，OK，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七，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他们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这个警察来了，记得吗？警察来了，他们要抓耶稣。他们说，这个他们先，他们在那边就在那个花园里面就祷告，就有一个祷告会嘛，就跟耶稣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突然这个警察来了，他们就说，耶稣就问你们找谁呀？我们要找那个有名的通缉犯。耶稣啊，就是我，那就是我。那他们就有点，也他们自己也有点乱掉，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因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通缉犯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好像耶稣指导他们，就说你现在要抓我，给那就抓我。后来也好像耶稣也是主角，对不对？也是导员。OK， 从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请必须念。
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OK， 所以我说从彼得讲那句话，别人不认你，不管怎么样我不会不认你，从那时候一切的事情就开始改变，越来越不对劲啊。所以他们这个来到那个可惜蛮远的时候，警察来了，说我们找那个通缉犯，那就是我，他们就不太能够相信，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是我，你就可以这样去抓我 ，OK， 然后这些人可以走。那彼得他不行啊，就把那个刀剑拿出来，就砍一个，砍他的耳朵，有了。那耶稣他说，哎，不对，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子，彼得就他乱掉，他真的乱掉，因为他好像他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他越有给自己压力。他做的越不对劲，对不对？他做的越不对劲啊。OK， 然后呢，耶稣就跟警察一起去 ，OK， 然后去要去那个祭司长的家里，就第一次的开庭。Actually， 这个你们如果仔细的看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耶稣那天晚上，人家跟第二天有三次的开庭，三次的那个就这个在那个法院里面啊，不同的法院 ，OK， 所以第一次就在这个祭司长的家里面，从约翰福音第十八章，OK， 第十七、十八节，然后就25到27节，请必须念。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第十鸡就叫了。
OK， 所以也是被抓去，那彼得也跟着他们后面，我们他那个大祭司长在家里面啊，他们就开始就开庭啊。那彼得在外面那边，因为很冷啊，所以他就有一个用煤炭做火在那边，他就烤火在那边，因为很冷。然后他们就开始啊，你也是属于他们的那个。他说我不是。然后第二次有人说你，好像我看到你跟他们说，我没有。那晚上有人说，就是从因为你讲的话那个口音呢。你讲的是台湾国语，不是那个北京话什么。然后哇，第三次他说不是。然后马太的记载，他说他第三次我不是，他也骂了几句三字经啊，也有啊，也说不是啊。后来第三次鸡叫了。你可以想象，因为耶稣也本来就说过，耶稣我知道彼得那个鸡叫。早上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他就是他听到那个鸡叫，然后他就想，真的变成事实，哇，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哇，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OK， 然后呢，彼得再也没有看到耶稣，然后就判死刑。比拉多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比拉多什么洗手，然后就搞来搞去啊什么。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说他有罪，然后他最后他们就有一点恐吓比拉多，他说他因为他说他是王，那如果一个人说是王，他就等于是背叛凯撒什么，所以你如果不跟我合作，我们有办法就把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回到凯撒那边。祷告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你弄掉。后来彼得说 OK， 然后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这个我们不讲。但是后来彼得没有再看到耶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也不在，门徒都跑掉了，除了一个，你们知道是谁吗？约翰。除了约翰以外，都跑掉了，所以彼得没有再看到耶稣。 OK， 然后耶稣被钉死，埋葬了。然后呢，我们看约翰二十一章，我们看约翰二十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先读这四节。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由西门彼得和称为迪斯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OK， 所以事情过后，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埋葬了。 OK， 然后呢，这些门徒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就坐在那边，完全失去了方向，对不对？真的是非常迷失了，不知道做什么啊！而且他们坐在那边，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彼得还是主席，对不对？彼得还是主席。那彼得很不想做主席，他已经知道非常，他觉得他不配做主席，他没有资格，他不想做主席，他非常痛苦，因为他更失去了方向，更失去方向。可是他，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坐在那边不晓得要说什么，要做什么。后来彼得说：“我要去打鱼。”那他们说：“我跟你一起去打鱼。”所以他逃避不了，他还是主席，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样，你去打鱼，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打鱼。哇，彼得痛苦的不得了。OK， 所以他们去打鱼啊，然后就还是在那个原来这个整个故事还没有开始以前。还没有听到是约翰说这个是上帝的羔羊，你们去认识他。这个都还没有开始以前，他们打鱼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是拉丁文的 ，OK。所以他们还是回到他原来说打鱼的地方，他们的本行，他们的原来的工作，因为他们以为已经到此为止，他们就回去做渔夫。他们就那天晚上去打鱼，然后呢，就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在岸上，先搞不清，有点不清楚这个人是谁，站在那边，呀 ，OK， 再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
OK, 到第六节就好。那有一个人，他们有点不清楚，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可是有人在那边，他说，嘿，小子啊，后来我其实也是蛮喜欢用这个小子。OK， 小子，你有吃的？有没有吃？有没有早上？你们有没有吃过？早上有没有吃过了啊？他们说没有。OK， 我说他没有说，你们有没有抓到鱼？对不对 ？OK， 你没有抓到，他们没有。他说你把船开到那个地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容易下网。哇，网里面都是鱼，他们已经打鱼，已经一个整夜都没有打到，没有抓到什么鱼，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就说他们，他说你把网开到那边，往下去，一下网的里面都是鱼，了解吗？了解吗？耶稣在那边，他要表示什么？他要他们知道什么？You know， 这个要他们回想到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特别是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是怎么呼召？都是你把网开到那边，那边一定有很多鱼。那个一下网，然后就网里面都是鱼呀、啊，哇！所以就让能够还是想到那个第一次那个神迹， 又第有第二次就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他们说，我跟你们的关系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点改变都没有。You see? 所以有人说，是主，是耶稣站在那边啊、他们就知道是耶稣，一定是耶稣在那边。耶稣让他们回到整个的故事的开始，开始重新再来一次。OK， 在从第七节读到十七节。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吃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寸，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上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到十七节，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OK， 那在这个事情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很多事情，很多细节我们需要注意。OK， 第一个他说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OK， 这个很多人就想这个是约翰，就说耶稣爱我比爱别的门徒更多，因为我是耶稣所爱的。其实我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福音书的作者都不喜欢有写他自己的名字写他约翰福音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约翰这个名字，除了世袭约翰，那个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没有讲他自己的名字，马可也没有讲马可的名字，这个路加没有讲路加的名字。OK， 所以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也许他们的文化，就是说，但是他们其实也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喜欢把人的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们想要躲在耶稣的后面，所以这个约翰。他就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说他也在里面，他也是里面的一个人。后来我有一个老师，他说约翰大概是这样，我怎么描述我自己，我怎么称我自己，我不要说约翰，我不喜欢说约翰。所以他想来想去，后来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愿意，我确定我知道耶稣爱我。所以我就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OK， 不是说耶稣爱我比爱别的门徒多啊，他就这是一个方法，他可以写这个记录的方法。也我知道这个什么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知道耶稣爱我，所以我说我是耶稣爱的门徒。 OK， 所以他说让他们在船上，然后他就看到他们就那个鱼，那个网里面都是鱼，甚至他多少鱼他也看到都有记载，对不对啊？这个是他以这个整个事情，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OK， 所以他们说这个，他说是耶稣，是主。那彼得就很冲动的，他就跳到水里面呢。他是第一个跳到水里面，他大概是先用游泳的啊，游泳就游到那个岸上。那其他的是在船上，就跟着他后面，我就到那个岸上，就发现耶稣已经。在那边开始为他们预备早餐，在预备早餐呢，烤鱼啊，然后就烤那个，就为他们穿，就您来吃早餐，而且他这个也是用煤炭， 这个炭火就做早餐。那可是他们一上去，我的印象，他们一上去，整个气氛就改变，整个气氛就改变了，很大的改变啊，好像都不太讲话，都不太讲话，也不太跟耶稣说：“哎，你是耶稣吗？”也是，他们有点好像，特别是彼得，不讲话。记得彼得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也不讲话，记得吗？他一句话都不讲。那这次彼得一句话都不讲，原因不一样，跟第一次的不讲话的原因不一样。这次他不讲话，而且我猜他大概不吃什么。别的门徒就开始吃那个早餐，那个鱼什么。他大概不吃什么，他可能就站在一边比较远一点，站在那边不讲话。为什么？他突然就意识到，他突然就记得，他已经没有资格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他跟别的门徒不一样。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的门徒都跑掉了，撇下耶稣。但是彼得不只是跑掉了，他也不认耶稣。而且我自己想，可能那天早上他在那边，别的门徒在那边吃饭，吃早餐，彼得大概就站在那边不吃，不敢吃，也不敢说话。他就因为记得，彼得记得他自己听过耶稣，他自己听过耶稣说，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记得吗？彼得听过耶稣讲这句话，在人的面前不认我，你跟我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完了，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也不认你，所以彼得不只是不认耶稣，他有三次不认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想彼得突然他就意识，他就记得他自己听过耶稣讲这句话，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就不认你，我不要耶稣。他以为他跟耶稣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就到此为止，就完了，没有话讲。他没有理由可以期待耶稣会再要他，对不对？因为耶稣讲的话绝对直接了当，所以他以为，哦，我的故事，整个故事就写到这里，已经写到整个的 adventure, the whole adventure, 就到此为止结束了。我想在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脑子里面，他大概就想，我从开始，从头我就知道耶稣找我是找错人。我本来就不是这种料子，现在时间证明了，我本来就不是这个料子。他对自己失望，绝对完全失望到一个程度，绝望了。他再也没有机会，永远再也没有机会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大概就别人吃饭，他大概就转过来就要开始走。因为他听过耶稣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别人可以跟耶稣吃早餐，他就大概就转过来，然后就开始走。然后呢，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耶稣就把彼得带到一边，他说：“你怎么了？不吃东西？”你不吃东西啊，然后就开始跟彼得对话，跟彼得对话。OK, 那他说什么？你注意到耶稣的做法，注意到耶稣的做法。耶稣开始跟他对话，他没有说：“哎，来跟你检讨一下，你记得不记得我说过在人的面前不认我？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几次，记得吗？”啊，这个检讨这样，他没有这样做，你对不对？ 他根本不需要讲这样的话。彼得一闻到那个炭火的味道，那个噩梦都回来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他那个噩梦就开始了。所以彼得都没有这样讲，过去的事情都没有讲。他说，他就把彼得带到他说：“彼得，你想说你爱我吗？你想说你爱我吗？”哦，我想彼得大概就昏倒了，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你想说你爱我吗？这个是彼得最心里最想说的话，而且他觉得他永远没有资格，永远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说这一句话。他心里最想说的是：“主耶稣，我爱你。”他永远没有机会，没有资格来说这句话。OK， 所以他说非常非常的惊讶的事情啊。You see， 耶稣说：“你想说你爱我吗？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来吗？了解吗？”特别注意耶稣的做法，注意耶稣的做法。有的人看这个经文，他们解释这个经文说：“耶稣啊，你记得你不认我几次吗？所以你现在你不认我三次 ，OK？ 你现在要说你爱我三次，来一、二 ，You know， 绝对不是这种做法，对不对？不是这种做法，你想说你爱我，可以说出来 ，OK？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那这个希腊文不同的有两个可能性，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你爱我比这些别的门徒爱我更多吗？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比爱这些语言更多吗？我自己是比较趋向第二个解释，你爱我比这些语言比这些东西更多吗？那当然，彼得说没有，当然他想说主我爱你比爱任何东西在世界上更多。可是他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永远再也没有机会讲这句话，这个已经不可能啊！因为耶稣说过，你不认我，我就不认你。不是说，耶稣就回答：“你想说你爱我吗？”就表示说你跟我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你跟我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你是我的门徒，你是我最主要的同工，你是我所爱的朋友，一点都没有改变。哦，然后你爱我，你要说你爱我，一次够不够？不够的话，说第二次。好，两次够不够？第三次，好，没有关系，你再说，有什么？你再说，你要说多少次？你要说100次，我都愿意听，我都愿意接受。然后第三次，彼得他说：“主要是你什么都知道，我不必担心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你知道我爱你，主，你真的是无所不知的，你接受我说我爱你。”哦，耶稣 actually， 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第一天，耶稣已经开始想到这个问题。从死里复活第一天，他就开始想到他需要处理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记得吗？在从死里复活，他最先对几个姊妹在坟墓那边，他最先对几个姊妹，那个时候门徒都还没有，都没有来，对不对？几个姊妹那边。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我会在加利利跟他们见面。”为什么特别说和彼得？耶稣已经在那个里已经知道彼得特别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好消息。他没有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安德烈和雅各、约翰什么，你去告诉我的门徒，特别不要忘记告诉彼得。耶稣从西弗地他一直开始想，彼得特别需要知道这个，我跟他们见面，彼得也不例外，我跟他们见面，我跟他们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他知道彼得以为他已经失败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办法收拾，对不对？不可能收拾，所以他说：“你去告诉我的本土，特别 不要忘记告诉彼得，我在那边，在加利利要跟他们见面。所以当耶稣说你要不要再说一次，你觉得够不够啊？再说一次，到第三次，彼得说，耶稣，你相信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哦，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 ，you know， 我讲律法跟福音 ，you know， 律法也是绝对的，没有给你盼望；福音是绝对的说，你是属于我的，两个都是绝对的。我就想到米迦书第七章有一句话：你把我们的罪都丢在深海里，记得不记得这句话？你把我们的罪都丢在深海，这个预言就成就了，对不对？应验了，成就了呀！哦，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就知道耶稣，因为他说：“我的养在我的手中，在我的手中，没有任何东西，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们夺去，连你的罪、你的失败都不能，是你从我的手中被夺去。You know？ 啊，我从那个时候彼得他说：呀，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门徒啊，我跟随你。OK， 你所信的这个很重要，你所信的耶稣是这样。”绝对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子，了解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记得吗？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呢，诗篇23篇最后一句话，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对不对？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明天晚上，直到你再次失败跌倒，没有，对不对？没有说直到明天晚上，直到下个礼拜你再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稣说：“我有把握，你是我的，到永永远远，没有任何东西，连你自己的失败、罪到什么、跌倒，这个失败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OK， 那所以你要相信，既然耶稣对彼得的态度是这样子，而且他说：“这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是我决定的，永远不改变。我的决定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对你的态度也完全一样，完全你是在我的手中，是我决定的，我不是那么容易掉东西，记得呀。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献上我的感谢。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我的生命，我整个人在你的手中。你说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把我夺去，没有人事物，连我自己的失败都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主，这是你给我的应许，你给我的承诺，你给我的保证。哦，主耶稣，就匍匐在你面前敬拜，我要说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哦，匍匐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每一次让我看到你在圣经里面，让我发现你还是比我想象的还更好，更是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压抑。哦，主，你说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你说的话就不能废去。你说你爱我，这句话是不能废去。哦，主耶稣，谢谢你，我奉你的名祝福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中，有的人可能觉得已经失败了，已经跌倒了，已经 已经好像甚至有的人可能已经觉得没有资格再期待你会接纳会爱会要他们，但是主你说你的决定是永远不改变的。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祷告敬拜赞美称颂奉耶稣的名，阿们。